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中共秘密警察机构卢建旺供出更多细节；冯德莱恩预更新对华战略，警告中共勿对台动武；披露武汉疫情惨况，方斌被被判三年，月底出狱；涉嫌参与跨国镇压，40名中共警察被美司法部起诉；而英港人抗议许正宇到访现惊险一幕。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共秘密警察机构卢建旺供出更多细节，涉嫌参与福州市公安局在纽约华埠开设警察站的主犯卢建旺接受联邦调查局约谈时承认，福州市公安局在曼哈顿区设立名叫福州警桥事务海外服务站的机构，自己是负责人。原因是在翻中国那阵，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官员洽询他，讨论在全球各国建立警务服务站事宜。FBI 起诉书描述，卢表示统一战线工作部官员的理由是因新冠疫情，好多福州旅外人士无法回国，设立服务站可以方便他们换领中共官方证照。统战部官员再邀卢参加福州市公安局会议，并向他介绍公安部官员，说该官员负责在全球成立警察站。卢建旺说，福州警桥事务海外服务站，美国纽约是在美第一个警察站，他知类似的警察站在其他国家都有营运。卢建旺将任务交给美国长乐工会秘书长陈金平，陈金平再将件事交给另一名警桥事务海外服务站主事人，三人各提供5到6人担任接洽人，以防福州市公安局找不到代办。卢建旺虽然承认在中国参加福州公安局的初步会议，但又说警察站如何运作的细节则交给陈金平和代办，他们先是福州公安局的主要接洽人，代办负责纽约警察站的日常运作。卢建旺说，福州市公安局直接和陈金平联络，他相信公安局在2022年1月为警察站成立一个微信群。另外他自称好少到警察站，现身只是为影相。卢建旺另外告诉 FBI 知，自己和公安部官员都是福州海外华人服务群的成员，聊天群成员约65人，由公安部官员管理。FBI 问到卢建旺是否有同福州市公安局以外联络，他就回答话没有。卢又说，大约在去年9月，公安部官员通知他和陈金平即将暂停福州警桥事务海外服务站的营运，当时该官员亦关闭第二个规模较小的海外服务站，他的微信群成员约12人，但卢相信福州市公安局会重启服务站。卢建旺进一步承认，自己已删除手机上同公安部官员的来往信息。FBI 问他为什么，他就答自己都不知道。FBI 跟他说，删除信息似乎很可疑，卢就道歉，又透露交谈内容都是他和公安部官员对服务站主事人员是否应索取服务费而意见不一。在之前，该站向来换驾照的人索取100元捐款，陈金平在去年10月3号应讯时此口否认自己和工会有关，又说不知道工会和中国政府之间的关系。涉嫌参与跨国镇压，40名中共警察被美司法部起诉。美国司法部近日指控44名被告犯有参与中共跨国镇压的罪行，同对美国居民进行骚扰的罪行， 当中40名是中共警察。据新唐人报道，在17号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办公室，在布鲁克林的联邦法庭公布两项刑事起诉书，一项刑事指控针对34名中共警察，另一项刑事指控涉及10名被告，包括6个中共警察、2名中共网信办官员和2名美国公司职员。美国司法部说，这些人参与了针对美国境内居民进行的跨国镇压行为，受害者都是持不同政见的人和亲民主运动人士，共有44名被告被起诉。在其中一份起诉书，美国联邦检察官对白云鹏等34名公安部警察提起诉讼，指控这些中共警察犯下两项罪名，一项是串谋传送跨州威胁，另一项是串谋从事跨州骚扰。起诉书说，这些警察隶属于中共公安部的912舆论反制专项行动工作组。该小组以世界各地的华裔意见人士，包括居住在美国的人员为打击目标。美国检方在调查中获得的证据表明，912小组现在已扩展到中国每个省份，包括北京、重庆、上海和天津4个直辖市公安部门，有几百人。纽约东区联邦检察官皮斯说，中共警察不是维护法律和公共安全，而是扮成网络水军，攻击在美国境内行使言论自由的意见人士。他说，我赞赏调查团队全面揭露一个由国家指导的邪恶犯罪阴谋。据起诉书描述，912小组成员在推特等社交媒体平台设立数以千计的虚假账户，对华裔意见人士进行网络骚扰和威胁。另外，这些网上假账户还帮助散播中共虚假宣传，攻击那些华裔意见人士支持民主的言论。冯德莱恩预更新对华战略，警告中共勿对台动武。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18号回应他最近在北京发出的信息说，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台海现状的行为，尤其是通过使用武力。大纪元时报报道，冯德莱恩礼拜二再次警告中共，重申他今个月较早时对北京进行访问那时向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传达的信息。冯德莱恩说，欧盟一贯呼吁台湾海峡实现和平和稳定，我们坚决反对任何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尤其是使用武力。他礼拜二重申，欧盟致力于一个中国政策，该政策不同于中共提出的一个中国原则。冯德莱恩还呼吁欧盟更新对华政策、对华统一战略，并减少对中国的依赖。冯德莱恩是在欧洲议会发表上述言论，凸显他和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台湾问题上的分歧。两人上个礼拜曾一起在中国访问，而马克龙关于台湾的言论引起欧美人士广泛批评。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礼拜二说，台湾对欧洲至关重要，部分原因是台湾海峡是重要航运路线，而且台湾是半导体生产基地。他说，我们应拒绝任何外来干涉台湾事务，这个不单只是出于道义和伦理原因。博雷利强调，欧洲舰队需要参与台湾海峡的航行自由行动，又说欧盟应准备好面对来自任何地方的挑衅。冯德莱恩礼拜二的讲话和德国外交部长贝尔博克最近发表的类似言论相呼应。贝尔博克在上个礼拜访中期间试图和马克龙保持距离。贝尔博克说，作为欧洲人， 我哋无法接受台海现状单方面同暴力改变。佢仲补充话，任何军事升级都将系整个世界嘅恐怖场景。披露武汉疫情惨况，方斌被被判三年，月底出狱。武汉公民记者方斌消失三年多后，外界终于了解到佢嘅下落。有报道披露，佢被秘密判刑三年多，将喺4月30日刑满出狱。自由亚洲18日引述匿名人士报道，近期方斌喺武汉嘅家属接到警方通知，方斌30日出狱。该消息人士仲话，方斌喺武汉冇自己屋企，出狱后可能住喺佢姐姐屋企。警方的意思是要求方斌的亲戚留意他出狱后会跟哪些人接触，看来警方在找第一个跟方斌接触的人。另一名匿名人士说，方斌被江岸区法院秘密判刑三年多，但家属没有收到任何法律文书和判决书，亦不知他的罪名。我哋透過律師聯繫到江岸區法院方斌案姓連嘅主審法官，連法官一聽到方斌個名，馬上對我哋話：呢種事你哋都敢問？唔好問。而家方斌被關喺武漢市江夏區小軍山，以前係少年管教所，可能係單獨關押三年幾。武漢的中共病毒疫情爆發初期，在2020年2月1日，方斌拍攝到武漢市第五醫院人員在5分鐘內搬出8具屍體，他將這段影片發到微信群組後，被警方找捕，在巨大的輿論壓力下，幾個鐘頭後被釋放。警方之後又多次上門騷擾，方斌拒絕開門，並開始每日上傳報平安的視頻，發起全民互助運動。在2月7日，他在影片中還呼籲全民反抗中共暴政。到2月9日下午，方斌的住所被消防破門而入，便衣警員隨後將他找捕。方斌的 YouTube 頻道最後一段影片亦停留在2月9日報平安。他在影片中向大家展示一张自己所写的8个大字，全民反抗，还政于民。因报道武汉中共病毒疫情被当局打压的公民记者，还有陈秋实、张展和李泽华，当中张展至今仍身陷囹圄。他在2020年12月28日被中共当局以寻衅滋事罪判处4年重刑。而英港人抗议许正宇到访现惊险一幕，日前抵达伦敦访问的香港财经事务及副务局局长许正宇17号出席伦敦金融城活动时，遇到而英港人的抗议，期间有示威者差啲被疑似载有许正宇的车身撞开，并被一名外籍人士攻击。在17号中午，许正宇出席伦敦金融城市政厅论坛之后乘坐驾离开嗰阵，有示威者追上前，意图拦截表达诉求。据社交平台上载的影片，事发时有抗议人士企图在马路拦截2架疑似载有许正宇和港府官员的车辆，但车辆并未停下，只是减速向示威者推进。这个时候，一名手持长遮疑似保安的外籍人士冲出，强行将拦车的抗议人士推离车辆行驶路线，期间双方互有推撞。最终该男子走入中国银行商业大厦，而一众抗议者就因该大厦工作人员阻止并未入内。世威是参与拦车的人士之一，本身以寻求政治庇护者身份留英，他对媒体说希望拦截许正宇的座驾表达诉求，质问许为什么英国政府要跟他合作。世威说， 在冲突中自己的嘴部被外籍人士打伤，另外左手手腕和右手手臂被撞倒，他对事件感到愤怒，又说会追究。另一名有份拦车的庄话，拦截车辆是要表达港共官员在这片自由的土地上不受欢迎，他们在香港的所作所为每日都是侵犯人权，作为海外港人有责任表达他们不可以在海外还假设一切如常，海外港人亦不会被他们灭声。庄又说会追究事件并配合警方调查。之前许正宇出席创新金融环球峰会2023并发表演说，场外则有政治反关注组组织的抗议活动同步进行。政治反关注组批评港府摧毁香港的自由，并拒绝向以 BNO 签证移居英国的香港人发还他们的强积金，说英国不应该容许许正宇到达英国出席活动。出席示威的香港监察行政总裁罗杰斯说，许正宇代表摧毁践踏中英联合声明、摧毁香港自由法治的政权，将香港变成另一个受中共控制的城市。他说他不应该被容许访问英国，他应该被制裁，他应该被禁止入境。罗杰斯又说，许正宇的部门负责禁止移英港人拿回强积金，英国政府应该对他和有强积金业务的英国银行施压。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